我们卷十已经印出来了哈，对不对？我们卷十圆满的时候，我送大家每一个人一张。就我以前给你们看过，从日本带回来那个玄奘大师的画像的那个复制本，也不多，我就当时从日本买了30张。那或许将来会在台湾把它再去复制或者放大，但是这个是从日本带回来的，就跟大家结个缘，也算是一个纪念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人会像这样子再讲一次成为师的，这个都很难讲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体力精神的讲一遍，也蛮辛苦的。这光是每个礼拜这样坐车来这里，也不容易，不简单。原则上最重要的就是我一直强调学习。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啊，什么都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成就。我这句话讲的不太对，怪怪的。就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任何成就。一旦有这种想法，你就很危险了，恐怕就掉到一个陷阱。就是自以为是，我这个自以为是其实很严重，不一定是在生活上，就很多佛法一样都一样。我本来不想讲这个事情，但是昨天我听到，我回来台湾2-3年了，其实我这种事情很少出现，在美国出现过。什么事情呢？因为我有一个机会教一个团体，大概10来个人吧，巴利文。当然就跟他们讲了文法啊等等等。好，然后呢，当然不是每个人都继续有。这我不是在讲的聚会，其中有一个人非常用功，他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放弃。但是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那他就看看巴利文，看看他们研究的阿含经啊，然后他总觉得别人不对，或者古时候的翻译不理想，或者现代的解释不理想，然后他就看巴利文。最糟糕的是什么呢？他就在他们团体里面呢，他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先不要录。”他就说一句话，他就说：“这是智义法师说的，就是跟人家意见不一样的地方，说别人不对的地方，他就说这智义法师说的。”我根本人已经离开美国了，不在美国了。后来我又再回去了，发现怎么大家对我的那个对待的方式有点疏远。然后我间接的才知道，就是这样子啊。那还好，台湾目前还没有这现象，因为台湾人很多嘛，不会说是谁说的。但是有的同修呢，我要讲特别强调一件事情，我们这个基金会，我们来这里都算是客人，不客气讲，我们都是客人，我们都不是主人，大家都是客人，我们都不是主人，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的权利，万一有什么事情或者什么。我们这个不能继续都有可能。那不过讲的重点是这样，佛法里面呢非常重视的是和合，见解上的和合，这是最根本的。那不管我们学到多少，或者你有什么心得，或者你以前摸索过很多阶段，突然觉得你找到了答案，你突然觉得你有进步很大，但是你千万不能以为以前的那一些，或者别人正在学的，或者我们基金会正在开的别的课，或者全佛教正在开的什么课，千万不能认为人家的不值得一学，或者说你很容易就把它，假设他们要学1年2年，你一下子就可以超过他们，或者你有更殊胜的，绝对不能这种想法。特别是不要再说谁说的。我没有这个意思，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一定要尊重所有的人，他们不同的学习的过程。就是不管我们跟有没有关，或者其他的佛教里面的内容啊很多。我常常用一个，就是印顺老法师，印顺导师，他大藏经从头到尾看过好几遍了。他从来没有说佛教里面的某一部分是不值得学的，或者说呢他这个几句话就可以把他们概括，或者说他可以提出很精辟的见解，别人都比不上。 他从来没有讲这种话，他也从来没有讲说佛教里面哪些部分是有问题的，大家不能学。他们对密教都有一点点意见，但是他很谦虚啊，他说我怎么会知道密教，是因为当时在四川太虚大师办这个佛学院，他们都在那里跟他在一起的，有一位是从西藏十年然后回来到四川，他们两位，我等一下提他们两位的故事，这个故事很感人。那他怎么会知道一点点密教的东西，就是透过他了，因为他当时在那位法师翻译那个密宗道次第广论，请印顺导师帮他看一看，修改一下这个文笔上或者文字上修改一下，然后他很谦虚，这样子所以我多少也知道一点密教的。那后来他的意见很简单了，我是拿这个做例子，他只是说密教里面我们要小心，要择取它里面的精华，好的部分我们应该吸收，至于其他的，这其他的可能以前他们西藏当地的风俗习惯或者一些仪式的东西，民间的信仰都混到佛教里面来了，其他的我们就不需要管了，这是他们的文化的东西。从这个例子来看得出来，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他受到所有的人的尊敬就我刚刚讲，那更不用讲说他回答问题，就我只跟他见过一次面，他95岁的时候在花莲养病，我们佛学院春假去看他，他95岁回答问题的时候还是一清二楚，我有那个照片，他笑起来的样子一点都不像95岁啊，好可爱，好亲切。好，但是我正要讲的，刚刚讲了，他跟那个法师法尊法师他们两个人的那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好，他们完全不同背景，以前也不认识，是因为太虚大师办学院，他们才互相认识，都在四川重庆。他们两个很有意思，他们都是佛学院的老师，那个法尊法师好像副院长。总之，他们晚上的时候，当然不上课，晚上的他们就有机会谈起佛法里面。这个印顺导师在《中观经论》的序言讲得很清楚，你看他这个从别人的地方学到东西都不会说隐藏或者不会吝惜把它提出来，写得很清楚啊。他说因为跟这个法尊法师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才认识的这个西藏所传的中观，但是他下面写了一句话，他说从此对中国的三论宗再也不重视了。但是他最初就是学这个，他学了十几年最初就是这样的那不过呢后来的传记说到更清楚，他们两位很有意思，就是通常是由什么，由印顺导师提问题，由这个法身法师回答问题，当然就是一来一返这样的很有意思。结果呢，通常到了晚上，他们意见还是不同互相意见还是不一样，还是没有办法得到结论，没有办法得到互相都同意都满意的结论。但是没有因为这样，这个情感上或者是关系上各方面或者人之间的都没有，他们往往很晚的就说夜深了回去睡觉吧，就这样子但是明天晚上后天晚上还继续这样子持续的，我猜想好几年，没有好几年，至少好几个月，用这种精神来探讨佛法。那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我们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都一样，学佛的这种精神就是要谦虚，我们都不是佛，佛法里面那么多东西，你敢说你什么都懂吗？没有人敢讲这句话。好，那所以我说的学习，整个佛教也是这样，我们个人是这样，整个佛教也是这样。佛教之所以比方说传到中国，令所有的人这么多的人这么的投入，这么赞叹它乃至像我们都知道这个舍，宁愿舍生命都不愿放弃，为什么呢？一定要把这个重点抓住。那方便很多各式各样的经论，各式各样的法门，各式各样的见解，好像有点冲突或者有点不一样，这当然的嘛。它不是一本圣经， 一本圣经有很多那各式各样的不同见解跟研究。好，那整个佛教界也是这样，一定要学习。一学习的意思就是吸收别人的长处。这一点我特别回来台湾了，我特别感觉到我们很缺乏，而且没有真正在做，因为没有这种机构，没有一种机制，没有一种组织，也没有一种好像一种经费，就没有办法推动这个。那么少数的人有心，你根本没办法做事，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大家没有这种共同的认知，没有这种共识，是这样，就很可惜。那但是时代就是这样的，可能顶多就是个人做一点。那另外一个我们要做的就是传统。我一直说呢，传统跟吸收别人的长处，这两个一定都要，只有一个没有用。就算把传统完全都恢复了，都吸收了，顶多就跟传统一样而已。在过去的佛教的辉煌的时代，你顶多跟他们一样而已，你不能够令他更辉煌。要令他更辉煌，唯有吸收别人的长处，就是这样。那甚至别人的藏传也好，乃至各式各样的也好，里面都有很多可以探讨的。我自己的感觉到他们自己的东西呢也有很多，他们自己不觉得还可以再补充。我学了一些，多少一直在学，都还觉得其实从我的角度去看，有的地方也是可以再探讨，就是要保这种点。那我是觉得说，如果你自己啊，我们个人来讲，我们一生中能够培养这种习惯，就我们都知道，我们学为是，你把这一种习惯，你说种子也好，现行也好，很强的力量，这一辈子几十年培养下来，你知道吗？这个下辈子都靠这个。当然不是只有他，下辈子要继续的，不但继续，还要再进步，再提升，就靠这样。我们过去是怎么样，我们没有人知道。可是我们只要看这一生有没有养成这种习惯，有没有培养这种正确的心态，宽广的这种度量，一种超越的一种眼光。学，不要说成佛，你光是学佛就行，至少要做到这样子。能做到这样子，那一世，一定是越来越殊胜，越来越殊胜。就是这样。那我觉得这样做很有意义啊。先不管这一生我们有多大成就，先把我刚讲这种习惯养成了，不怕你不成就，不怕你不这个开悟什么的，因为那只是时间的早晚了，只是你这个内容的。就像一个人天天吃，天天这样吃那样也吃，几年后他自然就胖了，不胖也不行，因果就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都是在因地上，一定要着重这个。这个英顿导师他们都讲一句话，他是从经论上拿出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好、啊、他说你永远都要把自己当作现在是因地，因地就是在学习的，永远不要把自己当作是已经证了什么果了，一旦那样你就停下来了。阿罗汉都是这样，如果阿罗汉自以为烦恼断尽要怒涅槃，结果听到华经才明白，根本是走到一半而已啊。然后佛是什么呢？佛就是永远没有尽头，永远没有尽头，那个才叫佛。这个实地乃至等觉都一样，你真正一看就知道，真正的佛是没有停的。就他自己当然圆满了，可是对一切众生的教化，这个没有停的一天。如果这个有停，这个就不叫佛。为什么呢？刚开始的愿就是无穷无尽的。无穷无尽的众生，无穷无尽的法门，他本来愿就是这样子。结果如果他成佛，就有一天他说他要休息一下，这是不可能，因为这很明显的冲突。好，我们上次在412页，倒数第二行这边，这个地方还记得吗？就四件事情，四个事情。上面前面那一页啊，一个就是实地，我们上次简单说过。在这十地当中啊，修十波罗蜜，十圣行就是十波罗蜜啊。 那同时呢要断的就是十重障。成果就是证的实证路。好，那前面那个411页。那么接下来一直到第十卷，一直到卷十的圆满，都是这四件事情。啊，就是这样。那当然到了卷十啊，会直接的说明这个转世成智。啊，那个一般我们当然转世成智啊，听过很多遍，一直到卷十，啊，不要急着卷九，你拿一下，你可能不知道有没有课本。好，总之呢，这个转世成智啊，要到第十卷才会讲的比较清楚。那现在都是过程，转世成智那是已经成果了。怎么样会有那个成果啊？就靠这个过程。啊，我们这里讲实地讲的很简略，但是华严经，你看这个实地品之类的哦，实地经确实这个。成为士论确实这个当时印度他们这些了不起的大师们很浓缩的，这样讲。那个奎利大师的述记啊，里面也讲了很多，我也没有很直接仔细看，但是里面讲的都非常好，非常好。好，那少十圣行者即是十种波罗蜜多。好，那就一项一项啊，这个部分我们在礼拜三那个课有稍微提了一下。好，师有三种，为财师、无畏师、法师。主播先这里也有补充啊，也值得看一下。这个财师呢，叫做身任持，身体的身，身任持。这个无畏师叫做心任持。那这个法师叫做善法任持。意思差不多，但是我觉得有这个认词，底下呢都有用这个认词来搭配，是这样的。那要比较明白一点，要看一下数据，它这里的认词什么意思？那总共有很多个认词。好，那我想这三个我们不用讲，这个如果你要看多一点，麻烦你看一下我们礼拜三那个课本《十波罗蜜》啊。对布施讲得很清楚，很清楚。我们讲了至少一个多月以上，怎么样布施才是对的？各式各样，各式各样。好，这个请你们自己看。那当然大家都知道财施，这个财施其实就是物质性的东西。当然主要是跟我们生存有密切相关的。好，那小到我们常讲那个给人家一顿饭。给这个比方说畜生道 给他一顿饭，这一顿饭的功德很大，有多大你去看那个十波罗蜜，然后这个功德你对于你的来生会给你感得到什么样的果报，那个书上都写很清楚，已经很大。光是给畜生道吃一顿饭，比方说一碗饭给他们吃饱，这个功德就很大了。其实我们做人道啊，如果懂了这个道理，你可以常常做很多。光是这个财施，举个例子来讲，那个我不知道你们住的地方，我念大学的我就很喜欢在我们也住的住公寓嘛，在那个阳台上面呢弄几个鸟巢，然后买一些他们可以吃的那个一颗颗谷类，旁边放点水，哎。早上一大早就有麻雀啊、燕子啊之类的，哇，叽里喳叽里喳的，很有意思啊。这个根本花不了多少钱，可是你就跟他们结很多缘。那看到有水池的地方，我有一种习惯，我总想看里面有没有鱼。有鱼的话，就想办法买一点他们能吃的，喂一喂，那种感觉很好啊。这个小东西，我们有一点点经济能力都可以做得到啊。那这个你看，这个财这样的一个财施，累积了多少？好，所以我刚才意思说，人道众生啊，你真正要做善事很容易做，因为你的机会太多了。一点点，对我们俩一点点的东西，可是对那个需要的这个友情来讲，累积很大了。好，那这个施啊，我们那时候有讲个别施，还有就是僧伽施。个别施的话呢，以佛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直接供养到佛啊，或者以佛为代表啊，那个是最大，这是个人个别的，个别里面这个是最大，有17种和14种这种等级的区别。OK， 再来无畏师，那这个我们也明白啊，就是你让人家主要是直接脱离恐惧啊，比方说你安慰他一下，或者他心里有困扰，你简单跟他回答一下，说明一下，即便不是就近暂时的都可以，这等等哈，无畏师，那无畏师就跟心理上，所以为什么那心认识，前面的是身体的身认识啊，因为身认识很明显就对身体、对生命的滋长这个有帮助，无畏师啊，倒过来讲对心有帮助。这个好，这个时间不多，不然可以讲很多好玩的事情。再来法师，法师是善法认识，那法师就跟前面不一样，他一定要佛法，一定要就是说令人助人为善，令人走向善的，以佛法这种或者世间的善法来帮助人家，或者来教导人家，令他们也能够，这点更重要。前面两种你不能永远给他们的，可是如果你给他法师啊，有一天他自己可以站起来，可以站起来，站起来的话，他也可以再帮别人。所以这个法师的意义更殊胜。好，第一再来是戒，戒有三种，是波罗蜜是我们要做的哦，要真正要去做的，不是说只是想一想或者了解一下。好，戒有三种，为律仪戒。色善法界老有行界，这个意思都很清楚啊。但是我们应该更注意的是那个，当然律仪戒是根本，但是那个色善法非常重要。色善法就是说对于这个修行有关的哈，帮助我们修善，帮助我们执恶向善，帮助我们不会堕入恶道，或这些的，这都是善法。意思说你就是应该做。那可是那为什么叫戒呢？就你没有做你就犯了。对不起，我们现在在讲菩萨，这个十地十波罗蜜是针对菩萨最初在智量位就发菩提心的而说的哦。所以呢，这个色善法该做的没有做，这也算犯戒啊。这位也不说犯不犯，就是这个你是应该要承担起来的。本来这个戒的意思是你愿意要来发这个心要来承担，那但是承担这种空洞啊，总要有一些具体的一种内涵或者项目啊。那还有分类，那这个就是三个分类。但是真正更重要是第三个，劳逸有情戒。因为劳逸有情这个这样的用心哈，不客气讲，如果有真正有这个用心呢、啊，容易具足前面两个。我们如果真正常常说告诉自己，我们要劳逸有情，不要伤害有情，我们不会去影响到旁边的人、家属等等啊，那你就会知道需要守戒律、守那个律仪。不然，比方说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在车子里面坐啊，公共交通系统，很多的小孩子。还有中学生，他们没有这么体会啊，他就是从一上车就吵到下车，就这样的。但是他就不明白，这个对别人是有干扰。那我们如果明白，我们至少不要干扰别人，就会去遵守，包括这种公共道路之类的。好，这些你愿意看都看很多材料，光是戒律有关，这个都有好多材料。再来是忍，忍有三种，这当然就是忍辱波罗蜜。等一下会说啊，怎么样的才能够叫做波罗蜜啊？现在先把它的本来的状态说了，光只有布施不等于布施波罗蜜啊，其他的都一样。那这个忍要注意有三种，413页啊，耐怨害忍，还有安受苦忍。还有地察法忍，这个稍微深一点。这个十波罗蜜为什么排列是这种顺序？ 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这种顺序？有的，这是有好几种解释啊。一种当然是用这个容易跟不容易，其实后面也有一种解释，后面对这种石钵里面的一种归类也有一种解释啊，因为它跟什么相应也有解释。一般来说就是从容易不容易来区别。但是呢，在我们礼拜三那个课啊，他不是这么说的，他不是从容易不容易，他是说这个当时在经论上啊提的时候呢，这个当时的那个环境里面有一个人，或者有个菩萨，当他思维的时候，当他去思维的时候，刚好他的思维的顺序是这样的。那甚至从布施、持戒啊等等来看啊，其实首先要做的是持戒，不是布施。那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有持戒，然后你去做布施，跟没有持戒同样做布施，结果那布施的功德差好多啊。如果你有持戒，你有布施，你那个布施是清净的；如果你没有持戒啊，那布施不一定清净。然后还有两方哦，这个持戒布施的人和接受布施的人，所以其实是第一个要做的是那个戒律的部分，啊，是这样的。好，那第三个这个。就内容来说哈，那个人啊，第一个比较容易懂，耐怨害人。刚刚我们正在讲这个，刚讲完忍辱波罗蜜，也是一样啊。忍辱跟那个无嗔跟无忿都有不一样啊，都要了解。那人的本来定义是什么呢？别的有情对我们的一种损恼啊，那我们能够忍受它，忍受它，我们就不会想要报复。这个是忍本来的意思，忍辱本来意思。第三个，第二个是安受苦，安受苦。刚刚那个忍啊，搭配忍持就是不舍有情，不舍有情忍持。这个是左伯先有补充的，这一点很，我有特别的体会。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受到有情的，这一种种种的不平等的待遇啊。乃至这个陷害啊，结果我们发很大脾气，结果我们甚至说发这种毒，很毒誓啊，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就很，这个对我们自己也是一种伤害。更大的伤害是我们就跟这个友情结了很深的很深的恶缘，将来我们可能不会想要度脱他们，我们成佛的时候可能跟他没缘。本来的恶缘，恶缘比没有缘好，但是我们也可能不圆满的话，我们可能不喜欢，不喜欢。这样的话呢，就不具足，不具足这个不舍友情这件事情。哦，发菩提心呢，它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不舍任何一个友情，这个很难做得到。平常不觉得，但要是有的友情众生对我们。有这种不好的关系，你很难克服这一点。但是你克服的话，你会觉得完全不一样。佛就是这样子。你看那个提婆达多或者其他的，你从来没有看到经论上佛有对佛内心里面有对提婆达多或者其他的有什么样，完全不会有。我经论上有个很有意思啊。我不知道所有的经典是不是都这样记载，或者有没有不一样。这个当时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提婆达多的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这个经这样写。佛没有怎么样，佛内心没有怎么样。还有那个大象坠象、还有那个提婆达多从那个山顶上推一个大石头就撞过来。结果谁来处理这个事情呢？金刚力士。我看到我也吓一跳，这个阿含经里面很少这种记载，金刚力士竟然出面，把这个大石头打碎了，不然这大石头打下来还得了？不是只有佛，还有好多人，打碎了，结果这个石头的碎片还是打到了佛的脚趾头，脚趾头还流了一点血，这样子，那这个金刚力士一定很生气啊，就是。 他大概想要处罚那一些人。我还看过别的故事啊，这个都很有意思。我要讲的重点是佛就没有，他的内心就真正能够，我认为人哦的这一个最100%的这个我们说的那个这个什么，英文叫 mother， 现在中文叫什么？就是以前叫做榜样哦，真的就是佛。除掉佛以外，大概没有人能够100%圆满。真的，当然有的大罗汉也做到一些，是这样的。这安受苦，这个苦呢，也可以包括自然界，或包括人为的啊，或者包括社会的。有时候那个苦是一种社会的不公平，社会的制度的问题，或者什么都有可能。但是也包括大自然，啊，是这样。然后那这种叫做舍，舍下列，舍下列认知，啊，这样这个。你要看一下数据比较会明白什么叫舍下列。我可以思考一下，就是它是一种增进，一种向上增进的这种力量。本来我们都像小孩子，本来的一点点苦我们就忍不住了，有的人甚至想自杀，是不是很受不了？这个舍下列就是你要激发自己，增长自己那种面对的能力。好，是这样。好，第三种地察法忍，这个是叫无生法或者无生忍的这种认知，这点是最深的。这个通常我们讲出离菩萨无生法忍，忍这个字啊，我刚刚讲的是那个意思，但是用在这个法忍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啊，就是一般我们说的认可、印证，这个叫忍。那个见到位的时候，大家可能还知道，见到位的时候有这个苦法自忍，苦法自忍，苦法自都有个忍，